我一直讲，你常看谁就会变得像谁。我喜欢上网，查经非常便捷，但互联网就像是一棵善恶树，只是小游戏，只上网瞥一眼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后果很严重，耳濡目染，我们会被潜移默化的重塑。
四十多年来，奇妙真相致力于通过媒体分享上帝的话语。本栏目特别精选出一批最高品质的视频正道，请坐下来，尽情享受奇妙真相为您奉献的礼物。
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出现频率最高的存心节，当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约翰三章第十六节，但我要请大家读三章十四节。经上记着，耶稣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必须被举起来，好叫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远的生命。举起基督有什么深刻的含义？当然要在生活中高举他，也要在言语中高举他，但那并非耶稣这里的本意。罗马有一种最残酷的习俗，把被处决的犯人固定在十字架或木桩上，把一端钉在地上，再像栅栏一样竖起来。犯人在煎熬中死去，罪状被挂在木桩的顶部，警告世人别重蹈覆辙。他们把罪犯挂在高处，受苦以昭告天下。百姓都理解耶稣所说的被举起来，实则是指钉十字架。他会被带到众目所见的显眼之处。耶稣还特意提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有谁还记得旧约有个故事，在民数记，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中漂泊了很多年，上帝从天上降玛纳做食物，百姓却渐渐吃腻了，玛纳非常好吃，他们却想念埃及的丰盛食物，抱怨玛纳单调，于是上帝撤回保护圈，便有火蛇入营，泛滥成灾。有人刚把脚伸进鞋里，马上就有蛇窜出来，或者从睡袋里窜出来，在希伯来相当于睡袋之类的东西。很多人被咬伤，生命垂危，这是一种毒蛇，有致命剧毒。上帝指示摩西，既然他们认罪求助，解决办法如下，你用青铜做一条火蛇，很可能就像咬人的蛇，挂在牧羊人的手杖上，然后把它竖在山上高处，让会众都能看见。无论是谁被蛇咬伤，只要看见它，就能马上痊愈。有人觉得这种方式做解药，前所未闻，太荒谬，拒绝抬头仰望，便毒发身亡。也有人在绝望中不愿放弃希望，选择信而顺服，因此得痊愈。请注意，解药就在那儿，但只有真正向他仰望的人才能存活。人能否得救，很大程度取决于他在看什么。这也正是今天的正道题目和主题经文，我们的眼目会重塑我们的生命。传道书中，当所罗门思考生命的意义时，他说，眼看永远都是看不饱。多少人在午夜钟声敲响前说，看够了，马上睡。眼睛是累了，但下一秒又如饥似渴寻找新标题。多数进入大脑的东西都是通过视觉做媒介通道。我们经常用一句病句向别人发出灵魂拷问，能看懂我在说什么吗？准确的表述是，你能听懂吗？但却常说，你能看懂吗？因为视觉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决定输入大脑的食物。今天正道的主题是，什么事物值得我们特别关注，而眼目的焦点直接影响你成为怎样的人。 特别是灵命，得关注正确的内容。而关于生命有种现象，生命体本身会随着环境发生相应的变化。大自然让人惊叹，有时不敢相信。我曾经是个进化论者，放眼望去，世界上有那么多美丽而神秘的事物，我们的身边到处是神迹。举个例子，看看上帝设计的这些乔装高手，挂在枝头的这片叶子，左上角小图，实际上是一只翅膀像树叶的虫子，连颜色都一样。而旁边那朵鲜花，只看到花，但还有只螳螂趴在花上，乍看不过是花瓣一角，伪装的效果足以以假乱真。再看这只螳螂，明明就是一片皱巴巴枯萎的棕色树叶，但它是活螳螂。有的虫子像小树枝，很多动物都会随着环境变化而伪装自己。这几张图在北极圈北部，那里的兔子和狐狸还有北极熊，看雪是白色，动物也都是白色，为什么这样？雪花看到动物的白大衣挺漂亮，也做了一身。要是动物们是棕色的，雪花也会变棕色，是这样吗？是动物的颜色决定雪的颜色，还是雪的颜色决定了动物的颜色？随时间推移，生命体在不断变化。上帝创世之初，亚当夏娃的世界并没有北极区。动物眼中渐渐看到的不同的环境使它们随之改变，但是世界上只有物种内的微进化，没有宏进化。从没有一只狗变成一只猫，只要世界有狗和猫共存，就没有证据证明狗能变成猫或猫变成狗。但动物自身逐渐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环境，新的环境能重塑新的人生。我曾经在网上看到有个公益团队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人，那些人酗酒吸毒或丢了工作，居无定所，渐渐变成了流浪汉。被收留者中有个人名叫吉姆·沃尔夫，退伍军人，严重酗酒，志愿者帮助他彻底的改头换面，给他洗了澡，穿戴整齐。当然志愿者征求过他的意见，能否允许我们帮你改变一下形象？他说可以。他在街头被发现时是个酒鬼，先是洗了澡，剪了头发，还修了指甲，看了牙医，彻底变形。他并没有看到自己的变化过程，直到最后才拿出镜子放到他眼前，他崩溃的嚎啕大哭，早把自己定义为失败者，突然在镜子里看到一位成功人士。从照镜子的那一刻起，他再没有喝酒，现在有了工作，有了房子，只因为看到自己全新的肖像。看见会重塑我们的人生，一旦看到上帝发动的改造工程，让我们有了新的愿景，这份看见足以重塑生命，我们便成为我们信自己能够成为的人。其实我一直都在讲一件事，生命每天都在被重塑。有节耳熟能详的经文，格林德后书三章十七节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但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，没戴着墨镜。摩西和上帝对话后用帕子蒙脸，保罗说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。这里的变形有一种质的变化，质变的起点从形变开始，这是一种从毛毛虫化茧成蝶的彻底改变。保罗是在描述我们看见上帝时会发生怎样的巨变。看见主之后，我们就变成和主一样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有个关键词，看见主的荣光，绝不是简单的瞥一眼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彻底的转变如何发生？只是因为一闪而过的影像吗？ 还是要通过持续不断的认真观看。若眼中一直凝望主，渐渐就会变成他的形象。我很喜欢一段经文，两位使徒被审的时候，使徒行传，犹太公会各位大法官们听到使徒的答辩，就看出来他们没受过高等教育，谈吐却如此口若悬河，优雅得体，便说，哦，他们跟过耶稣，他们被认出来曾经跟过耶稣，是啊，三年半的时间与耶稣同行，聆听耶稣，注视耶稣，因此最后他们言谈举止都像耶稣，常看到谁就会像谁。哥林多前书15章49节，经上说，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这里的对照是亚当，他跌倒之后，我们都继承了堕落的本性，有了属土的形状，但同样通过定睛注视耶稣，我们将来也会拥有属天的形状，这是圣经中的应许。罗马书8章第29节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我们全被邀请通过仰望耶稣，学习耶稣的生平，尽我们所能去效法耶稣。倘若我们真想基督，我们的教会将何其强大。我记不清是谁，但有人曾说过，当你想成为基督徒时，便意味着要向基督去说话做事，直到成为他的样式。戒酒互助会的信条，假装信直到成真，只要尽好你丑小鸭的本分，前方某个时点就会变成天鹅，因为眼目会重新塑造生命。以弗所书5章1节2节，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，是否很清楚？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儿女是否像父母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上帝。弟弟往往很喜欢模仿自己的哥哥，的确很难想象，像约翰、雅各被称为雷子兄弟，最终竟然变得像耶稣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花大量时间与基督同行，直至变成他的样式。历代愿望书中有段非常优美的描述，他天天看见耶稣那种慈爱容忍的态度，又听见他谦卑和忍耐的教训，与自己暴躁的脾气形成对比，他就开心门，领受神力感化，不但听救主的话，而且实行他的教训。自我隐藏在基督里面，他学会了负基督的轭，挑他的担子，直到最后以暴脾气著称的约翰，使徒约翰最终被称为爱的使徒。如何发生的？日复一日，花时间与基督同行，人因眼目所及不断变化。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来自各种媒体，媒体的影响很大，不是只有坏影响，我们相信媒体的力量，也因此我们的教会不仅会通过电视节目、广播节目，也用流媒体、互联网、电脑及电话，毫无疑问很有果效。我的见证数都数不清，媒体的影响有积极的，也有消极的，但常看什么就会成为那样的人。因此作为基督徒，在选择媒体的时候，一定要加倍的小心，要看住你的眼睛。倘若觉得有一点点可能会影响到你将来无法得到永恒的救恩，马上伸手护好键盘，然后说，只看好的页面，绝不看不该看的，必须防患于未然。也许只是个小程序，只是小游戏，只上网瞥一眼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后果很严重。耳濡目染，我们被潜移默化的重塑，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，都被世俗淹没其中，不是吗？眼中的世界如影随形，想想每天看到的各种不同的界面，有人喜欢欣赏手机屏幕，有人看平板电脑屏幕，还有电脑屏幕， 电视机的大屏幕。我怕万一漏掉哪种屏幕惹怒粉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们的眼前是各种屏幕。我曾经给朋友们讲过，有一天我去加油站加油，我家附近的加油站四围只有我一个人，我熟练的刷卡，拿起加油机上的油枪，突然身后传来声音，吓我一跳，原来机器上方有个屏幕，是他在对我说话。他邀请我接下来收看一段广告，接着有一集电视节目或者新闻，商家意识到加油的时间也是营销机会，你总得在那儿站几分钟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所以去加上900美元的汽油，就能看完一整集电视剧。有一次我乘飞机长途旅行，要去另一个国家，当时正是深夜时分，我走到飞机的尾部去洗手间，这是架大型宽体的长途飞机。回来时，我在机舱后面刚好可以看到一排排座位，几百位乘客人人都目不转睛看着前排座位后方的屏幕，那画面记忆犹新。有谁注意过？或者和爱人去餐厅吃饭，环顾四周，所有人吃着饭都盯着手机，媒体是否正改造我们？人与人之间不再说话了，大家各自沉迷于媒体，也许是优酷，也许是抖音、快手，我们都躲不开，却离生命之粮越来越远。罗马书12:2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若用媒体，只用耶稣不会反对的媒体。我喜欢上网查经，非常便捷，输入一节经文，它立刻，有时输入一两个单词，就能查出所有相关经文。但互联网就像是一棵善恶树，任何媒体都有很多污秽的内容，电视、书籍有经典之作更有滥竽充数。必须学会选择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这是罗马书12:2。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，得选择看什么才符合上帝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每天我们都要抉择，是仰望被举起的基督而得医治，还是盯着其他东西丧命？关乎生命只有两种选择，或仰望基督得生命，或是应着景象不看正确方向毒发身亡。诗篇101篇3节，大卫说，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，你眼前是什么？约伯记31:1，我与眼睛立约，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？倘若有人正与色情图文做斗争，无论男女，约伯说，和你的眼睛立个约吧，要用眼睛寻找生命。就像刚开始提到的那段经文，约翰福音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为什么必须要举起来？我们在本地通过天线播放节目 ALB 丰盛生命电视台，之所以信息能够传播出去，是因为天线安装在大楼附近的一座90多米高的塔上，天线越高，接收信号就越好，可视性越强。而被举起来的意思，就是置于可见的高度，我们必须在生命中高举基督。保罗说，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耶稣说，约翰福音12:32，他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倘若我们通过言行把基督置于可见的高度，就会吸引其他人。撒迦利亚书12:10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。百姓何时仰望耶稣？当他在十架上，他们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。在圣经中有多少次悔改归主与用眼睛看有直接关系？因为看见主就得生命。路加福音19章有一首基督教儿歌，小个子男人是谁？ 税吏萨该，他为什么改变了信仰？他爬上一棵树，为什么要爬树？因为他想要看见耶稣。当耶稣一路走过来，他看见耶稣，耶稣也看见他，他便悔改了。主说，今天我必住你家里。撒该认罪，承诺把一半财产分给穷人，何时悔改，看见耶稣时，便彻底的悔改归主。圣经还提到有个犯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后来保罗也说过，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犯人为何调转脚步？因为看见被举起的耶稣，他看见耶稣头上的牌子，上写着犹太人的王，即使亲眼所见，便转向基督，并且公开认罪。我俩自是罪有应得，但这个人毫无过错。他称耶稣为主，主啊主，求你纪念我。他祈求得连续，他经历了悔改，经历了认罪，他注视着耶稣，也得到了宽恕。是什么使扫罗改变信仰，成为使徒保罗？去大马士革路上的神迹，扫罗经历了什么？他遇见了耶稣。他是否悔改归主？悔改前总是先有看见，这不是我凭空杜撰。圣经的每一处都在竭力阐明，必须仰望基督。为何拜偶像会受到咒诅？改兽印就是拜偶像，给兽造一个像。为何明令禁止拜兽像？因为偶像崇拜就是把偶像放在面前，关注就是崇拜。我一直讲，你常看谁，就会变得像谁。上帝的百姓把他造成一头牛，这是何等侮辱！就算把耶稣或玛利亚做成精美的瓷器，在你心里，上帝是什么？你觉得用熟石膏就能做出真神吗？即使拜黄金的十字架，也是对永生上帝的亵渎。必须清楚，只能拜活的上帝，而不是死的雕像。有很多人现在以电视为偶像，偶像就是你最关注的对象。你把时间花在哪儿，那就是偶像，你变成了偶像的样子。如果想要得胜，就得睁大眼睛，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的宝座前。当你仰望祷告，会看到中保耶稣为你的罪做挽回祭，他伸出钉痕犹在的双手，举目向天父代求，你不感动吗？当你看见被举起的基督，有他做后盾，会不会多长几分抵挡魔鬼的勇气？因为看见主而得胜，以赛亚书45:22，看哪，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，因为我是上帝，再没有别神。你在看什么？希伯来书12:1-2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耶稣。应当如何赛跑？全程都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有没有骑过摩托车或者电动车、自行车？有没有试过想走直线，一直回头目测路线？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千万别干这类傻事，免得受伤。即使你真找到一条僻静小路，想骑出直线，如果你想一边往前面骑，一边回头看，肯定会偏离正轨，因为你视线和方向不一致。想走直线，就得看直线的最前端。想过正直的生活，就必须定睛于耶稣。世人都需要看到正直的耶稣，在他们自己会寻求主之前，需要从你身上见耶稣。我们要想彰显基督，就要先仰望他。今天这课其实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，我们应该经常的探讨谈论。你的目光看谁，就会变得像谁。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因此而奋兴灵命，祈求主啊，请帮我调整我眼睛的识谱，帮我把耳朵调换到现在这个频道。视听就是潜移默化的重塑。倘若我们真实的仰望耶稣，教会将何其强大。 Amen。
迄今为止，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。感谢您的支持。
人们常说你的胃口小得像只鸟，意思是某个人饭量小，吃得少。你下次再说这句话可要三思了。就拿蜂鸟来说吧，为了维持惊人的新陈代谢，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重量必须相当于其体重的一半，这就相当于体重45公斤的女士要想与蜂鸟的食量持平，就必须每天吃掉50斤糖才能保持体重不变。当然，或许你不喜欢吃糖，换一种思路来换算一下，蜂鸟每天进食的热量高达4到7卡路里，一个成人一般每天会摄取3500卡。如果你有蜂鸟一样的胃口，那么你每天摄入的食物热量至少要高达15万卡。这就好比体重将近80公斤的男士每天要吃掉3000块奥利奥饼干。正常情况下，蜂鸟每隔5到10分钟进食一次，但每年到了特定的季节，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量必须等同于它的体重。每年到了迁徙的季节，蜂鸟要飞越墨西哥湾，途经800多公里，最终抵达尤卡坦半岛。为了成功抵达目的地，蜂鸟要在近一个星期里拼命进食储存花蜜，每天要摄入2倍于平日的食物，如此才能储存足够的热量，维持每秒约70次扇动翅膀的频率，而整个迁徙过程需要扇动400万次。同样，随着末日的临近，我们也要拼命地汲取上帝圣言中的甘露，以储藏足够的能量，直面即将到来的大艰难。所以，论到读经与个人灵修，不妨像蜂鸟一样，做个大胃王。
我希望自己能养成灵修的习惯，可惜总是忙个不停，等反过味来已经1个月过去了，心想还是算了吧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365日奇妙圣经问答，有了它，你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灵修的生活，而且书中的内容新颖清晰，发人深省。
现在就搜索奇妙真相，并请登录www.奇妙真相.com。